所以很高兴啊，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来问哈。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而降生。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我们充满喜乐的心来庆祝你的降生。我们谢谢你，你也降临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使我们可以因你而生，可以因为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奇妙的拯救的工作，我们自己可以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蒙恩的罪人，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我们的家庭也因为我们一个人信主，全家都得救。我们再次将今天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用我们的话语来造就我们的孩子，来使我们的家充满爱。我们特别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们。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怎么跟孩子说话哈。因为很多家里面的冲突呢，很多亲子之间甚至夫妇之间的裂痕是因为说话造成的。其实问题并不大，但是呢，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说话，有时候说错话了，或者说了很重的话，结果就破坏了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怎么说话哈。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是圣诞节期间，所以呢大家都要快快乐乐的过圣诞节，要说好话，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过年期间哈也是一样，要说好话是吗？有没有这个习俗啊？我记得每一次过年期间，中国年期间哈，那过年前除夕之前哈我妈妈就会跟我们说，从今天开始都要说好话，一直要说到那个元宵节哈，这过年期间15天哈都要说好话哈。所以一年365天至少有15天是要说好话的，什么坏话都不可以说哈，什么死啊这都不能说的，一说会被骂的哈。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俗。那我们在过圣诞节，盼望我们也是一样，这一个月呢圣诞节剩下不多了，今天20号，所以还剩下11天，今年就过去了，圣诞节就过去了哈。所以盼望我们这11天我们都说好话，那我们就可以来学学怎么在家说好话哈。而且哈，说好话你不但影响你自己和这几天这11天，你知道吗？说好话可能会影响几十年，可能会影响几代哈，可能会影响几代。那我来给大家看一个短片哈，等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圣经的根据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YouTube 只有38秒钟，请大家看一看哈。好，请放大那个大的荧幕哈。哎呀呀，然后给它放大。这个是我的孙女儿，前天我儿子把它放到 YouTube， 因为我们不常见到它，请大家放大的右边那个，这个最大的大荧幕是这个。对对对，然后开始 run。你看我儿子怎么说话哈。
好啊。
没听到声音哈，哦，听到了，听我儿子。
早安，早安，
他很好动。他也要说话。好，那我们再回来我们的圣经的根据，你看看哈，这个讲话你怎么说话呢，会影响不但是15天，不但是一个月，不但是一年，可能是30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学习跟他好好说话，所以他现在自己做爸爸快2个月了哈，所以他每天早上，我说诶这很好玩嘛，你们家起床是这样，他说每一天早上他们都会做这件事。我们家儿子哦，就跑到女儿的床边看他醒来了没有，然后呢如果还没醒来他就是叫他起来，然后呢醒来的话就是这样跟他说话，你听到了吗？早安 Evelina， 像唱歌一样。因为他小的时候起床我们也是这样跟他说话的哈，他小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跟他说话。 所以呢，你在家怎么说话，就塑造不但你自己的心情，也塑造你的下一代。所以现在我们家的第三代，我们家这个儿子就用我们当时怎么跟他说话，就这样跟他儿子女儿说话哈。所以说话很重要，会造成你家的一个风格哈。那我们现在来看圣经的根据，圣经很强调人的话语哈。箴言第25章22节说到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上，很漂亮，对不对？就是说你一句话说的对的话，就非常的美，非常的得体，金跟银配在一起很得体。然后呢，雅各书第3章第2节也说哈，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他也能勒住全身。雅各书很清楚的讲了很多很多关于说话的艺术，他说舌头虽然很小，但是可以撩起地狱的火。如果我们常说坏话，就好像你家就是整天在地狱一样哈。我相信的，我相信哈。假如家人彼此恶言相向，父母跟子女恶言相向，夫妇恶言相向，那个会传染的，你家里就像是地狱一样哈。大家都是拿话哈来杀人的哈，刀啊枪的，说话带刀带枪哈，有的家是这样的哈。所以呢，真的要学习要控制自己的舌头是很难的，非常难哈。我的家不是个常说好话的家，你知道我们的老一辈的父母哈，我就记得嘛，前几天就在讲那个没关系，让他在这儿，我们很喜欢听听小 baby 的声音，让他在这儿，他也要说话哈，再让他坐这儿没关系。那个就是说我记得哈，拿了成绩单回家，好，学期末拿成绩单回家，哎呀考了第二名，全班第二名，同学都好羡慕，说啊你这下回家一定可以领赏，要过年一定有奖金的哈。那我就拿成绩单兴冲冲的回家给我爸看，给他看一看，我说我是第二名，他说你怎么没考第一名，你知道中国父母都是这样哈，中国父母都是这样哈。那我然后跟他讲说，我这次考英文考得很好，95分，他一定说为什么没考100分哈。中国父母常常都是这样，可是我们今天就来学习怎么样打破我们自己成长背景所承受的那种语言的那种障碍哈。然后呢，马太福音第15章18节也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出来的，会污秽人，就说我们的话是有杀伤力的，会污秽一个人哈，污秽了自己也污秽了别人哈。然后更多前书13章第1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民的锣响的拔，就是说我们说话要带着爱，那这个是需要学习的。因为你看哈，我们自己中国文化里面就是这样子长大的，我们自己是这样长大的。父母如果有人夸奖哈，那个比如说我自己吧，小的时候我长得高高瘦瘦的，成绩好，那左邻右舍都很羡慕，就会来跟我妈说，哎呦我们家要是像你女儿这样，我们家女儿像你女儿这样就好了。我妈就会说啊哪里哪里，呵呵，假装谦虚哈，然后还补上一句，哎呀要是男的就好了。哈哈，你知道中国有重男轻女哈，你表现那么好哈，他就一句话就把你否定了，哎呀长那么高要是男的就好了。你看我们中国文化都是这样哈，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就要学习怎么样靠着主的圣经的教导去克服我们所长大的背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文化所加给我们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或者负面的评价，这些哈，不要把这个再传给我们下一代。好，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跟孩子说话哈。第一个，跟孩子说话有三个步骤哈。第一个，你要面对面沟通。第二个呢，我们要使用同理心。第三个，你要赞美一个孩子，或者你要教导他、批评他，要用建设性的方式，好，不要像我刚刚说的那些负面的。那我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小孩子开始学说话的时候，我们有人注意到了，有一些教育学家注意到我们中国人哈，教小孩说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多开始教孩子，我不是，你现在想一想，你教你孩子说话的时候，你教他些什么？我们都是会教知性的语言，怎么说呢？冰箱上啊，家里墙上到处贴着，桌子上也贴着桌子哈， 然后椅子上就写椅子哈，所以呢冰箱就写冰箱哈。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教小孩说话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当时都不自觉，就是我们教的都是知识性语言，就是让孩子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怎么说哈。但是我们很少教感觉，所以呢这个结果长大就是说我们的孩子比较不会表达感情哈。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回新加坡去，然后呢我们在新加坡，那我的儿子那个时候就碰到他小时候的朋友，就是我们去的那个教会的牧师的儿子叫彦恒哈，黄彦恒这个弟兄小的时候跟我儿子呢就是两三岁的时候一起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我们都住在宿舍里。那彦恒是出了名的那个武打的，那碰到人就是打哈，很会打人，所以他妈妈常常接受人家的投诉哈，接受投诉又把他打一顿，他下次再去打人哈。那他大了以后跟舒雅见面哈，你知道这个牧师的儿子哈见面哈，两个牧师的儿子见了面了，那个彦恒跟我们儿子哈就变成好朋友，因为都是牧师小孩，所以很了解牧师小孩的面对的困难跟挑战。他有一天呢舒雅回家，从传奇回家跟我们说，晚上睡觉前他很发人深省的躺在那里跟我们说，他说今天彦恒跟我说很多话，他说彦恒跟他道歉，说想起小时候哈，彦恒整天打人，也包括打到吴舒雅了哈，说他现在大了他就跟吴舒雅道歉哈，跟我们儿子道歉。然后彦恒说因为他小的时候他不会表达感情，其实他被他打的孩子都是他喜欢的，他喜欢的小朋友他不会表达我喜欢你，不会讲，所以呢就用引起你的注意的方法就打你，让你哭啊干嘛的哈，就是去作弄人家。其实他喜欢这些小朋友，但他不会表达。所以这个我们会不会说话，我们教孩子怎么说话很重要。所以呢我很感谢神，就是说我在教孩子的时候，我去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想想我三十几年前我是怎么教舒雅的哈，我家冰箱都没有贴这些东西，因为我很爱美哈，所以我觉得家里面有个小孩，然后全家都是字哈，所以我就像个那个幼儿园一样，我觉得我很看不下去哈，所以别人家冰箱贴东西我家冰箱没有哈。然后我没有教他这些认知语言，我觉得这个是日常生活他就会。但是我很在意的哈，我很感谢神，那时候我做这一件事，我很在意的是无论舒雅哭或者生气，我第一个问他说，舒雅你觉得怎么样，我在意的是他的感受，他心里怎么想。所以就是感性的语言，我们不只要说知性的语言，而且要说感觉，你的感觉哈。可能我自己是学文学，我喜欢艺术，喜欢文学，喜欢音乐哈，所以我就会提醒舒雅，比如他跟人家打架哭了，或者被我处罚了他在哭，我就问他说，舒雅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哈，那他就会学习用感觉的语言，我很生气，我很伤心，他会用这些字。而这个呢对他长大以后很大的帮助，人际关系比较好，而且追女朋友比较成功哈，他一举成功，因为他会表达感觉。你知道青年男女交往的时候，就是说谁会赢得这个少女的芳心啊，谁会赢得这女孩子的心，你说到她心里去了，无论你长得美丑，你家里没有钱哈，这个女孩子的心就跟着你了哈，因为她能够说到人家心里去，因为她从小她就被训练，她被提醒你要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要知道怎么表达你在想什么，所以这个很重要。如果任何时候都不觉得不嫌晚，可能你的孩子现在已经25岁了，可能他已经大学毕业做事了，可是呢也许你过去没有这样跟他说过话，现在开始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你让他说。我记得以前跟舒雅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小的时候他就不大会说，他比较大一点他就会表达，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极限，所以有时候我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啊，妈妈你不要问我，我不太知道我的感觉。可是我一听到儿子说他不知道他感觉什么哈，我就很紧张，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存在呢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你对这件事你在这个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因为一个人如果跟自己的感觉脱离关系，你这个人可能是个分裂的，你可能在这个场合你是表现得非常好，在另外一个场合你是很无能的，你要做一个平衡一致的人，你一定要知道你感觉怎么样。所以我常追问他，到了很大我还是常追问他，舒雅这件事你觉得怎么样， 让他说出他的感受。所以后来呢，他已经习惯了，他长大了，所以常常这几天还打电话给我哈。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常见的现象就是他，你怎么跟他说话，就塑造你跟人的关系哦。我们家先生呢，就是理性知性，对不对？哈，男性的自然。所以儿子打电话回家，那时候我们住在新加坡，美国，儿子在美国读书，所以他就跟我们约好每个礼拜六11点，也就是美国晚上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11点，我们不用工作，他也有空就打电话来，一谈就谈一个小时哈。那通常都是这样，一开始就跟爸爸讲事情，讲钱，讲修什么课哈，就讲这些事情。讲完之后，他就说我要跟妈妈讲话，跟妈妈讲，他就讲感觉，讲他的情绪哈。所以他交女朋友就是跟妈妈先说，妈，我想我应该说我已经开始谈恋爱了，哈哈。所以他是自己跟我讲他谈恋爱了，交了女朋友哈。所以呢，跟妈妈就讲感情。所以呢，你怎么跟孩子说话，也会塑造你跟他的关系，你跟他的关系哈。所以呢，这很重要。那就是说，面对面怎么培养面对面？我们现在的家庭哈很悲哀。在这种电子资讯时代非常悲哀，就是大家都方便，所以呢常常就用 text 哈，就用短讯发短讯，那有时候呢就在楼上跟楼下也发短讯哈。这是现代人，这科技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沟通的习惯。我记得我刚进入图书馆系哈，读书的时候，哎呀，我就看到我们的助教，我就跟他说我要修你的课。我看到他迎面而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我要修你的课。他说 Don't talk to me， 不要跟我说， Go online and register 哈。我就在你门口，就在你面前，他说不要跟我讲话，你上网去注册就好了哈。所以那个资讯时代就把人的那个沟通习惯就改变了。所以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还是要面对面，短讯不能代替面对面。有时候你短讯弄个笑脸，弄个哭脸，那都没有什么帮助。人最需要的还是要看到脸。人家说中国人说见面三分情，实在是非常非常正确的至理名言哈。那所以说，特别是我现在有孙女儿，我就发现了哈，对一个小婴儿啊，你不能跟他来短信的，因为他不会。第二个呢，你可能在看电视，在另外一个房间，你跟他喊说 Evelina， 我要来喂你吃饭了哈，我要来给你换衣服了，他也完全不懂。你知道婴儿的成长哈，他的视觉是刚开始生3个月内的小孩哈，是他看东西不是像我们看的东西一样，他的眼睛还像那个蜻蜓眼睛一样，他看东西是拼图的，3个月内的小孩看的东西是拼图哈，所以他不是像我们现在看的一清二楚，他看的可能是看到妈妈的脸，可能看到2个脸，看到你的眼睛可能4个眼睛哈，因为他的发育他还在发育中哈。所以对婴儿讲话你特别一定要跟他面对面。所以我儿子刚拍的那个短片，就他趴在他那个摇篮的前面跟他说话，一面说一面跟他拍，所以小孩就有表情哈。所以呢，我们跟人说话要面对面，即使这么大了，你会不会觉得还是面对面好，是吧？如果我们常就这样嘛，要叫孩子吃饭，我们就从楼下厨房喊到楼上去了，吃饭咯，就这样，那就半天人家还不来哈。所以呢，你最好跑到楼上去哈，对着他哈，跟他说，跟孩子说，哎，妈妈今天做了红烧那个狮子头，你要不要下来吃哈？哎呀，人家一定有胃口的，马上跑下来哈。所以面对面沟通，即使在资讯时代都一样，因为有表情，我发现哈，婴儿对人的表情是很有反应的。所以对婴儿说话要面带笑容，笑有微笑有声音是很重要，对一个沟通哈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要面对面哈，然后多说感情，多说一些感受的话哈。哦，我好高兴看到你，哇，你又长高了哈，哎，你今天穿这个衣服哈，你穿绿色的很漂亮哈。所以就用这样子让孩子知道说我今天穿这衣服叫绿色哈，你就不用特别贴个标签说这叫绿色哈。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去跟孩子慢慢跟培养他哈。那我们第二个来看一看什么叫同理心哈。那面对面还有几个要点，到我这里来，有时候孩子跟你说话他也会学我们的行为，他在他的房间里大哭哈，然后呢就叫爸爸妈妈来哈， 那他这么说你就赶快去，你不要说哦，我在这跟你说哈，你要干嘛，你就隔了两个房间哈，那种沟通是不太好的。我儿子呢从小就很会讲这句话，他每次要睡觉了哈，在他房间三楼，我们家在二楼哈，客厅在一楼，他要睡觉，即使到高中，他到上大学以前都是这样，他要睡觉了哈，有时候半夜三更了哈，读书读完了哈，他睡觉他就跑跟我们讲，爸爸妈妈来，我要睡觉，请你们为我祷告。好，那到上大学之前都这个习惯哈，他就会叫我们来哈。那我们无论在做什么事，我跟吴牧师就说哈，这儿子叫你一定要赶快去哈，这圣旨啊，他叫你你就赶快去了哈，不要说等一等哈，反正把东西放下来一下子几分钟，跟他祷告一下没关系的，我们就去了，就跟他祷告。所以你要跟孩子沟通，你就到他面前去，面对面，他叫你你也跟他面对面哈，就去。第二个呢，看着眼，看着他的眼睛。好，比如说像我们有很重要的话，我训孩子的时候，处罚，我们上礼拜说处罚孩子嘛，处罚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看着他的眼睛哈。其实小孩哈，那个孔老夫子说的没错哈，观其眸子，人焉收哉。你看一个人的眼睛哈，他不能向你说谎的。尤其对小孩啊，他不说实话的时候，你就瞪着他眼睛啊，看着我，好，你就看着他眼睛，什么话也不说，你就瞪着他眼睛看哈，他大概都会软化，就会从实招来哈，哈，所以呢，看着眼睛很重要。所以呢，有时候孩子要跟我说些什么事，或我要跟他说什么事，他就会回避嘛，因为他做错事了嘛，他心虚哈。我上礼拜不是说嘛，儿子把那个琴谱丢掉了哈，他不要学，他不要学，他不要练哈，要把琴谱丢掉，他说谎。说了一个礼拜我才发现哈，那他不说实话，所以我就要他你看着我的眼睛。那你一个人如果说话的时候，你就要看你眼睛哈，他敢不敢看？不敢，多数时候不敢，他就把眼睛垂下然后看别的地方哈。小孩子如果这种表情，你大概做父母的都知道他跟你说谎，他有东西瞒着你哈，所以看眼睛非常重要。我就跟他说你看着我的眼睛哈，然后呢请听我说哈，我就会跟他说请听我说哈，你听，对孩子说话仍然是要说请、对不起、谢谢哈。我记得有一个姐妹，我刚到 Delaware 去牧会的时候，那我们在一个姐妹刚认识我们，那我刚跟她讲话，儿子打电话来，我就跟她儿子讲，讲完那个姐妹就说哦，你们家讲话都这样讲的，都这么客气啊，我说是啊是啊哈。她从小我就习惯了跟她说话就是请、谢谢、对不起哈，就是说我把他当成一个大人，我把他当成一个人，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说话，我们就把他讲哎，这个小大人不要理他，他还不是个完整的，骗骗他什么都没关系，不可以的，我们把他当成一个人，所以说话还是礼礼貌貌、客客气气的讲道理哈。所以我就跟他说请听我说，有时候孩子闹得很厉害的时候，你要让他怎么静下来，你就跟他说你坐在这里，站在这里哈，然后呢你叫他看着你的脸，看着你的眼睛，然后你跟他说请听我说，好，妈妈跟你说，爸爸跟你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希望你这样这样，好，那就能谈，就能谈，他也能安静下来。好，所以我有前不久好，大概一年前吧，我去店里面走走，我看到一个小小可爱的椅子，包得很漂亮的法国式的椅子，叫 sleeper chair， 矮矮小小，你们如果知道 sleeper chair 是什么，还有轮子的小小的，很矮哈，我看了哎呀，那个椅子实在太可爱了，法国式的哈，那我看了之后我就买了哈，我买了，我跟吴牧师，他说你买这干嘛，我说我要买给我孙女儿或孙子，将来我孙女儿孙子到我家的时候，这把椅子就是他的宝座，他就坐在那儿，奶奶要念故事书给他听，要跟他讲故事的哈，真的把椅子在我们家哈，真的就生了孙女儿，很快了，他可以坐在上面哈，我要跟他讲话哈。所以呢，家里有一个角落，固定的角落是你跟孩子说话的地方，跟这个孩子在这张椅子，跟那个孩子在那张椅子，有养成一个习惯，那个在孩子的生命中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是个很美好的回忆哈。好，所以就说请听我说，但是你也要给他一个机会哦哈，你也要给他机会，孩子有时候他要跟你说一些东西，他你也要给他这个权利，不是都是你说，你也让他说话哈，所以给他一个自由，让他你要当他说要说话的时候你就听，你也听哈， 好，他说请听我说，所以我们家有习惯的，我们家儿子有重要事要跟我们说哈，比如说他要跟女朋友求婚了，他也会回家跟我们说哈，他也跟我们讲，很郑重的跟我讲说请听我讲哈，他要准备结婚的计划了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请听我说，也给他权利，当他要说的时候，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你就要听哈。再来呢，良好的沟通不是单向的，要很多教导孩子的事情哈。人是有记忆有习惯，但是呢特别是小孩他记忆力很短，有时候你跟他说他明天就忘了，而且你跟他说时间，你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哈，他跟你说我昨天要去台北，我昨天要去坐飞机哈，他今天昨天今天跟明天是分不清楚的，我昨天哈，我明天已经吃了饭了，他会跟你讲这种话，我明天已经吃了饭，你听起来觉得很好笑，所以呢我们要让他说，请说给我听。当我跟孩子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特别我处罚他，然后我教他说下次怎么样避免跟人家吵架，怎么样避免跟人家吵架，怎么避免跟人家打架啊，下次怎么样避免在学校被老师处罚，这些的时候我就要他说一件给我听。因为我们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沟通，我是学资讯跟沟通的，所以那个沟通是一门大学问，不是说你说了他就会，你说了他的智力跟他的当时的注意力，当时你跟他说话的环境会影响他，会造成分心，会影响他。你不要以为说你讲了一句话他百分之百听懂，不会的。一个小孩子他的智力不像我们大人，他可能你说了一句话他只能听懂一半，或者呢他听了等一下就忘了。好，那特别是我们如果跟年老的父母讲话，有时候我老我差不多了哈，我也是年老了哈，吴牧师跟我讲话我昨天讲了今天我忘了，所以要再重复，那重复怎么办呢？请说给我听。你跟他讲了一段话，那你要他记住，你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听进去，你就给他一个时间说你说给我听，刚刚爸爸妈妈跟你说什么你说给我听，那他就讲出来，你就知道他听了多少。那这个也会帮助孩子的学习，他在学校学老师教的东西，有时候他不是百分之百能吸收，不是百分之百能懂，但是如果你在家没这种训练的话，孩子也会像别人一样以为老师说了他就懂，等到考试的时候才发现我懂的只有50%哈。但是你平常有这样训练孩子的人，他就会知道说我上的这节课老师刚说什么，我自己说不出来啊，我没有完全懂，那我赶快去问老师啊。好，他爸妈讲了我没有完全懂，我要去问，所以他就有习惯，他会 make sure 他自己完全懂哈。我们现在来说说第二个要素，同理心。同理心是什么意思呢？你说 empathy 很容易懂，同理心就是说我感同身受对方的感受，或者他所知道的东西。所以呢同理心是说我承认孩子的感受跟经验，然后我不加上主观的批评哈。我们中国父母最常这样子的哈，孩子话还没讲我们就打断了，我就知道你就是不爱学数学，你就是想要逃避做功课，我就知道，我们就加上主观的评论了哈。然后呢还没听他讲完，然后呢就骂他一顿了哈。那你说下次孩子还不要跟你讲？不要啦，少吵一顿骂哈，所以还是沉默一点哈。所以呢比如说孩子今天回来很不开心哈，那他也不想做功课，因为老师也不是每个老师都很会教哈，或很会说哈，有时候讲不清楚哈。所以呢当孩子有这种表现的时候，你下了课你问他孩子今天功课怎么样啊，学校的事情哈，他很不开心，那我们先不要骂他，先不要说他不对哈，先听他讲，讲完之后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啊你今天功课很多，我想一定很烦吧，或者说你们今天全班被老师罚了，或者被老师骂了，你一定很不开心吧，或者今天老师说了什么结果没做，所以你一定很失望吧，就是把他的那个情绪，所谓同理心，就是说你重复一句话，把孩子刚刚说的话把它重复一遍，然后你就想那你就觉得很烦是不是，你觉得很生气是不是，你觉得很失望，你觉得很难过是不是，你就把他的那个感觉给带出来，然后孩子就会跟你说了哈。所以这个同理心是一个很重要， 那很多人就说，哦，那我老是用同理心，那我会把孩子宠坏。同理心并不等于我赞同，我只是说我承认你的感受，但是我并不一定赞同。比如说在学校里，比如说新闻吧，你说新闻，好，巴黎发生恐怖的，我上次给大家看了一个短片，那个花跟枪的，有没有？有没有给大家看过？哇，没有哈，有哈，那个花跟枪，你看那个爸爸就很会说话，那个小孩子就讲他的感受，他说他觉得很恐怖，他觉得那些人很坏，哈，那他爸爸他就说我们该搬家了，他就想搬家，因为他恐惧嘛，他爸爸就跟他说不用搬家，法国巴黎就是我们的家。然后那个爸爸说什么？他爸爸说全世界到处都有坏人，哈，就他了解孩子的感受，然后他承认孩子觉得害怕，但是他也告诉他对的，他并不赞成啊，完全赞成孩子说的，但是他用了同理心的技巧。好，所以那个谈话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父子的谈话，在一个恐怖攻击的这样的事情，所以那是一个同理心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好，那第三个我们来看看哈，怎么样去跟我们的孩子讲建设性的赞美跟批评哈。我们说我们先讲批评好了哈，你要批评孩子，你要指正他的缺点，那怎么样是有建设性的呢？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千万千万约好，两夫妻约好哈，绝对不要用笨，不要用你没用这种话，那种极端负面的话哈，来形容孩子，来骂孩子。所以我们要批评他的话呢，我们用具体的方式哈，用具体的方式。然后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要讲批评的话，先不要讲你就是这么笨，不要讲这种话。你讲你的感受，你说妈妈看了你的成绩单，爸爸看了你的成绩单，我觉得很震惊，我觉得很 surprise 哈。然后由那里开始说，我觉得我没有定罪你考不好，我看了你的成绩单，我有一个感受，我把我的感受告诉你哈，让你知道爸爸妈妈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哈，先从那里开始，然后呢，让他讲哈。那比如说看成绩单，你先选一些好的啦，先选一些好的先说哈，先讲，哎，你这科不错啊，有进步啊，然后再来说，哎，可是这科你好像有点退步了哈，那是不是老师都一样吗？哈，你就从那儿去了解学校很多事情。有时候因为他换了老师，这老师没像以前那个那么会教，那么引起他的兴趣，所以呢，他比较没兴趣了，所以他就成绩有点退后了哈。啊，那或者学钢琴啊，学溜冰啊，学芭蕾舞都是一样。如果他有退的时候，你就要去了解他退步的原因哈，然后再来说。好，那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些实例，我们再来讲怎么样建设性的赞美。赞美的目的是希望他说做得更好哈，所以呢，赞美也要有学问哈。我们中国人就很会说嘛，看到小孩都说你好乖啊，你好可爱哈，就很不自觉的哈。我花了好几年才改掉这个习惯哈，就常常看到小朋友就说，哎，你好乖哈，你好漂亮哈，哎，你很可爱。其实小孩哈，乖啊，可爱啊，漂亮这些，他们可能都不大有感受，因为太抽象。对一个小孩来说，他不太能了解，他也不知道他乖乖在哪里。所以呢，建设性的谈话，建设性的赞美是很具体。比如说你的孩子从学校回来了，拿了一张他画的画给你，你就说，哦，你好棒哦，你很会画画。那他说了半天，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会画画啊。那你就可以看一看哈，把那画看一下哈，仔细的看一下。哇，那孩子看你在看他的画，可能就觉得，哦，你很重视他了哈。那怎么讲呢？我们也不太懂美术，怎么说？先从颜色说起吧。你看那个画就说，哦，你这个蓝色用了很多哈，嗯，你很会用颜色，这蓝色配得很漂亮。然后蓝呢配黄哈，你这边那个房子哈是画黄色的，蓝配黄很漂亮哈。那孩子就会有个观念，就知道说怎么配色。那他这一幅画画得好，你觉得画他会画画，觉得他漂亮，是因为他配色配得好。那你就教导他，你就很建设性的告诉他，颜色是要配的，哈，红跟绿要怎么配，哈，蓝跟黄怎么配，配出来是什么感觉？那你在欣赏他、赞美他的时候，也同时教他色彩感，哈， 我们中国人比较没有色彩感，常常都是颜色都配得很冲的哈。那我们在跟他这样讲话的时候，你就是建设性的赞美，让他知道说我这个颜色画得好，好，我这个颜色选得好，这两个颜色配得漂亮。哦，他穿得很漂亮，你要说啊，你好可爱哦。什么叫可爱？我到现在还不晓得什么叫可爱哈。那何况是小孩呢？那你就跟他称赞一下哈，就说哎，你这个衣服今天这样配很好看，好，这样很好看。那你就为什么有建设性？因为你在训练他用适当的配搭哈。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提过哈，每个星期天早上，我儿子上大学之前，他还住在家里之前，每一个星期天早上，他一定把衬衫穿好，衣服穿好，然后带着一堆领带到我的房间来哈。然后他很多时候要穿衬衫以前就从楼上喊下来，好，就问我说，妈妈你今天要穿什么颜色哈？我们两母子到教会衣服都配的哈。我说我穿粉红色，他说哦好，那我去找一件粉红色衬衫，就穿好了，他下来带一堆领带哈。从很小的时候就这样，很小的时候，那我就帮他选，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舒雅你这个衣服有条纹，所以不要再选条纹的领带，太花了。所以你这衣服有直条纹，你可以选什么？选 polka dot 那个圆圆点的领带，有直的加圆的。你这个是粉红色，配个蓝色的领带，上面有点的，有黑点这样。那从小你就在训练他那个色彩感，怎么配，怎么穿哈。所以呢，这就是建设性的赞美。等他穿得很好看的时候，你就说哦，你这颜色配得很好哦，你这领带跟衣服配得很好哦，你这长裤跟鞋子跟袜子颜色配得很好。所以呢，我们赞美的是他的努力跟他的成就，而不是他的属性。比如说你说你很漂亮，这个是属性哈，就他的属性，漂不漂亮这不是，这天生的，这没有办法改的。有的小孩就长得特别漂亮，特别讨人喜欢，那有的孩子就不是那样，那怎么办呢？你就没得称赞他了，或者别人就没称赞他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不要称赞他的属性。所以我们很少跟孩子说你长得很帅，你长得很高很漂亮，因为这是天生的，没有办法改的哈。所以我们就会称赞他会穿衣服，称赞他配得很好，称赞他很具体很具体的东西哈。很具体的东西，那这样就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哈。我是记得我讲到那个，我们再回来看哈，建设性的批评的目的呢，是教孩子怎么做才对，怎么做才对哈。我真的是很幸运哈，我读中学大概只有13岁的时候，我班上就有一个同学，到现在还记得他名字啊，我最近找到他在加州哈，他叫王建碧，他爸爸是市长秘书哈，所以从小就是很会讲话的哈。那有一天呢，他是副班长哈，然后呢，大家就知道反抗他了，闹得不可开交哈，那都把他弄哭了哈。那后来呢，同学们就有他的好朋友就去跟他安慰他一下哈。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才13岁哦。这王建碧就回答哈，人家就问他说：“哎呦，真是糟糕啊，那群人哈，今天对付你这样哈。”然后他就很平静哦，他说：“我只是觉得很生气。”他没有骂同学哦，我们通常第一个反应，人家来跟你附和，你就说对啊，那个什么那个朱桂芳就是最坏蛋了，每次都来找我麻烦，也是我小学同学，也住加州哈。他就说我们通常都会这样说嘛，但他没有，这个小女孩真厉害，所以她现在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很有成就。王建碧就说哦，我只是觉得很生气，哇，很生气还这样讲哦，我只是觉得很生气，非常平静，非常优雅，不愧是市长秘书的女儿。所以我那时候就学到一个功课，你要讲很生气的话，你也可以笑笑讲的。我说我很幸运，13岁就有这样的同学。所以呢，他就是这样，他就表达他的感情，我只是很生气，我只是很生气，我觉得不公平，就这样。他没骂人，但是他讲他的感受，那他一讲都大家都知道了嘛，就是他的感受哈。所以呢，我们批评孩子是要让他更好，让他知道怎么做才对，然后要温和理性真诚表达你的感受。比如说孩子哈，我记得还有一个朋友哈，他现在在西雅图哈，是一个美国弟兄啊。有一次开会的时候碰到他，我就说怎么样 Steve， 您家儿子上大学了怎么样，交朋友了没有？ 那因为他儿子跟我儿子年纪差不多，所以我就问他怎么样，你儿子上大学没交女朋友？他说有啊。他说不过哈，那个我儿子很有同情心哈，那是个很好的宣教士的孩子哈。他我儿子有同情心哈，他女朋友忧郁症。好，我说哦这样啊。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就跟我儿子说哈 ，marriage is not charity。他就跟儿子说，婚姻不是做慈善事业哈，不是看你周围的人哪一个人最需要关怀哈，你就去跟他交往，就要准备娶他哈。那就说，我就跟我儿子说 ，marriage is not charity。我说那你有没有反对他们交往？他说 no， 那是他的事啊，美国人嘛，美国人是很明理的。我只是告诉他 marriage is not charity， 然后我会告诉他，你娶了一个有忧郁症的太太哈，会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心理预备等等。啊，他就让他自己去判断。隔了一年开会，我又碰到他了，我就说怎么样 ，Steve， 你们家那个儿子怎么样？他说哦，感谢主，我家儿子终于碰到另外一个宣教士的女儿，他们快结婚了哈，他先比我更先做主妇，所以你就说他要批评，对不对？哈，他要批评他的女孩子的交友，你知道。那个你对儿女的交的朋友哈，要有意见哈，是要很小心的，因为我们的孩子青少年到大学程度，朋友就是他的一切，我们都要退到一边去了，因为他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他的高中同学哈，是他的大学同学，那是他最重要的人物哦，哈，他最在乎，所以呢，你批评了他的朋友就是批评他，尤其如果你批评他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就是对他很大很大的批判，所以呢一定要很小心的说，好像我这个朋友他就讲一般道理 marriage is not charity， 我就记住这句话太好了，所以呢他就没有当面批评他，我觉得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人，终于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所以呢我们可以避免武断的定论，避免去很武断说哎呀你跟这人结婚你一定会很惨啊，说不要讲这种话，你越讲他越要跟他结婚，他越觉得他可怜，他越觉得我一定要保护这个女孩子哈，所以呢不要武断的去批评哈，那也避免负面的责骂哈，那他真要交往你怎么办呢哈，那你也不要去就很负面的骂他哈，或者是也把人家骂一顿哈，这些都是造成更大的伤害哈，造成更大伤害，所以呢我这边哈请大家看看你的讲义上面有一页英文的哈，英文的这个小牌子哈，我留了1994年我进 Gordon Conwell 的时候哈，神学院有一个 Give and Take， 神学院有一个当地的弟兄姐妹教会捐来的一个大仓库哈，里面有衣服啦，甚至洗衣机都有哈，反正都是人家用过的旧东西哈，那里面就像百宝箱一样，对，我那个时候呢，我们刚到神学院就说哇，美国的神学院真好，这里的弟兄姐妹真有爱心哈。然后我就有家里有什么需要，就先去那里看一看哈，就不用花钱买嘛。所以我们就从那时候开始欣赏二手货哈。那二手货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哈，有时候你用二手货就或者去买二手货就买到古董哈，就发了财了。我有一个朋友就花了5块钱买了一个古董哈，在那个跳蚤市场买的古董，后来给他鉴定哎，50万哎。好，所以不要看不起二手货哈，千万不要看不起二手货。我是很喜欢古董的人，所以我去那边，我发现在很多新英格兰的古董东西哈，那个衣服啊，什么帽子啊哈，还有那个很古董很古董的时代的哈，还有那个东西啊，我都留下来哈。这个东西我一看我就喜欢，因为之前我就看到了啊，这段话，那现在他用具体的用这个小牌子弄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一直挂在我家哈，我。这一次去看儿子，我要把这个传给他，我希望他挂在他女儿的房间里，提醒他哈，跟孩子说话要好好说。那这里就说哈，这个是什么 ？Children learn what they live。一个孩子哈，这个是一个教育学家写的哈，这个 Dorothy 他写的哈，他已经被人当成是名言。他说，一个小孩如果活在批评里面，他就学会定罪别人，因为他整天都被批评嘛。所以他也很会批评别人，很会论断别人哈。所以如果我们很会批评别人哈，小心我们的孩子也会学我们哈。第二个，一个孩子如果活在很敌意的环境，他就学会怎么样打人哈。所以你说那些恐怖分子是怎么来的？他可能就活在一个很敌意的环境，他的爸爸妈妈不爱他哈， 或者家庭破裂，他是养父养母或者继父继母养大的，所以不被爱，而且被仇视，所以他就要打人。一个孩子如果活在恐惧里面，他就学会忧虑，会忧虑。一个孩子活在自怜里面，他就会自己觉得自己很惨，然后呢，活在嫉妒里，他就会嫉妒人；活在羞耻里，他就会觉得有罪恶感。可是反过来，一二三四五，第七项哈，一个孩子如果活在鼓励里面，他就会有信心；一个孩子活在宽容里面，他就学会忍耐；一个孩子活在赞美里面，他就会欣赏别人。所以我们要跟孩子说正面的话，原因就在这里，我们会赞美他，他也会欣赏别人的好处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家里常发生的两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分担家务哈，你家有两个孩子或甚至一个哈，那大家都很忙，所以呢要求孩子做家务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习惯，如果还没有，鼓励大家开始，有很多好处。第一个，我们可以培养他负责任的习惯；第二个，有团队精神，你既然是家里的一份子，你就要分担家务哈，不是爸妈爷爷奶奶帮你做完了哈，你是一份子，你就要做哈。还有给他生活能力，所以我的小孩上大学以前哈，他已经会洗衣服、拖地板、洗厕所哈，煮饭、买菜他都会了哈。那所以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哈。那他生活能力很强。然后呢，我们做的时候要开始，要公平，要守约定哈。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姐妹家去住哈，我们跑到芝加哥去哈。然后呢，他的孩子不大说话，很安静的哈。我们小的时候就看着他长大。对，那时候他已经读中学了。后来有一天呢，他爸妈很忙，就说啊，你带着叔叔阿姨去博物馆玩，所以就带我们，他就带我们去那个芝加哥美术馆玩。在看展览的时候呢，哎，这孩子就跟我们聊天了哈。哎，平常在家他不说话，今天出来他心情比较好哈，他就跟我们说话。他跟我们说什么呢？他就跟我诉苦哈。他说：“素琴阿姨，我哈最气我妈了。”我说：“什么啊？”他说：“我妈哈就说叫我们哈。”哎，那个要轮流洗碗，我们家就有爸妈跟我三个人哈，所以呢每个人就轮两天哈。可是你知道哈，每一次礼拜四轮到我妈洗碗那天哈，她就会打电话回来说我们今天到外面吃饭。她说妈妈很不公平哈，每次轮到她洗碗那天她就会说我们去外面吃饭哈。她就觉得其实你应该很高兴嘛，妈妈请你去外面吃饭。可是在小孩子的逻辑里面，你不要小看小孩哦，他逻辑很清楚，是非很清楚啊，他就会觉得说我们都决定好了，一三五就是我洗碗，二四六就是妈妈哈，那为什么每次到星期四哈，轮到妈妈洗碗，妈妈就不要洗碗，他就跑到外面吃饭哈，他就不用洗碗哈。其实我们大人哪里会这样想，但是小孩就在意了，他就说妈不公平，好，他就怨在心里，你知道吗？他就怨在心里头，他就说妈不公平，每次轮到洗碗他就到外面吃饭，这样他就不用洗碗哈。他一怨以后他就不说话，他不跟妈妈说话哈。所以呢我们要讲清楚哈，分担家务有很多好处，让孩子跟我们分担，让他有一家的一份子的感受。然后说要做什么一定要讲，要做到。比如说哈，我们要把规定说清楚哦，没有把厨房清好，你没有把厨房清好，那么就不可以看电视，或者不可以打电话，不可以玩手机里面的 game 或电脑的 game， 就有一个规定，就有一个罚则，如果你没有这么做就会有什么后果。他真的就是不给你洗碗，真的就不给你整理厨房，那就要照着做哦，就把他手机没收起来了，那一定要这么做，你这样就训练孩子能够负责任，到时候他就会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很常见，你青少年的子女就不说话哈，你如果买这本书里面就讲什么疑难杂症，这本书都说了哈，什么上网啦、交朋友啦，什么哇，什么疑难杂症里面都讲了哈。那我只是举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孩子不跟你说话了，青少年以后不跟你说话了，回家就把房间门关起来，你跟他说什么呢，他就当耳边风，他也不打你，他就消极抵抗，好，他不跟你讲话，更不用说讲心里的话，那这是很大的亲子危机哈。那我们怎么办呢？要找出他不说话的原因。很多时候他不说话，因为他习惯不说话。为什么？父母常替他说了，哈，家里有客人来了，你就会替孩子说， 哦，来过来，这个是王伯伯，这是王伯母，啊，这是李阿姨，你都替他说了嘛，所以他不用说哈。那很多时候他孩子已经很大了，你也是替他说话，所以他就想不用说了哈，反正妈在，他都会替我说。还有呢，很多时候我们太保护他了，我们不给他学习社交跟表达的机会哈。比如说家里有客人来了，那我们就说啊，我们在美国嘛，所以孩子他在房间里，我们就让他在房间哈。所以呢，你家有什么亲戚朋友他都不知道，你家刚楼下谁来了他也不知道，所以他不会表达。所以呢，我们家里有客人就带他出来跟他讲这个是谁谁谁哈，然后让他自己说，李阿姨好，王伯伯好，不要替他说哈，让他说。然后呢，第二个，找出能诱发子女说话的地点。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我的孩子哈，我常笑他，我说苏雅你很像苏格拉底。为什么？苏格拉底只要学生请他吃饭，吃的越好，他讲话讲越久越多哈。所以呢，我们如果很久觉得孩子哈功课很忙，这种学期末很久没跟他说话，那怎么办呢？下课去接他，哦，就不下课就把他接走了，接到Burger King 哈 ，Burger King 哈，我把他接到那个店里头，他就点了，哎，苏雅你要吃什么？就让他自己点，点好了就坐下来，一坐下他只要一开口吃东西哈，哦，他就讲了不停的。刚刚学校什么东西，什么作业，做什么东西，学校发生什么，他一五一十就招出来了哈。我不知道你家孩子什么方式，有的孩子是你跟他去运动，好，他很爱运动，爸爸跟他运动的时候，他就跟你慢跑的时候，他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讲个不停哈。所以我们要去找出能诱发孩子说话的地点跟方式。然后呢，如果他都不说，你可以怎么说？你老是默默不语，我很难过，我很难过你的感受，我很关心你，也很想了解你在想什么，我想帮助你，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坐下来谈一谈，我们到 Starbucks 喝杯咖啡好不好，我们到哪里喝杯咖啡，吃个披萨好不好，然后我们谈一谈好不好。好，这就是一个方法。每个孩子讲话的方式不一样，你一定要找到他能让他说话的时间、地点跟方式。很多时候我们找错方式了，他最不想说话的时候我们偏要他说话，那他当然就是给你消极抵抗嘛。所以很多方法可以让我们一起说话，所以啊，这是一些例子，希望大家今天回去写一写，就给大家一个你可以写一些问题，你家里的事情哈。那下个星期是我们最后一节课，我们看一个电影，但是看电影之前我们可以有一些短短的分享，这学期都是我在讲话哈，是我的错，所以下学期下个礼拜请大家讲哈。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或者你有什么感想，我们下礼拜可以有一些分享，分享我们在看那个电影哈，叫做生命树，这个家庭的故事很感人哈。好，那我们现在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智慧的源头，你也是爱的源头。在这个圣诞节期间，愿主你给我们智慧和爱，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说话，让我们不只是给他物质上的满足，给他一个圣诞礼物，最大的圣诞礼物就是你，最大给孩子的圣诞礼物就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心，我们的时间给他们。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假期里面，我们跟孩子们能够有一段很愉快的彼此沟通谈心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